师兄师姐早安。我们今天上课分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复习上个礼拜所讲的止观的内容，第二个主题我们今天进到一个新的进度。因为我们在讲止观的时候有提到阿罗汉有无退失的问题，所以呢今天第二个主题就是关于阿罗汉有无退失的论辩。首先就止观的部分，我们简单的回忆一下止观的定义。止是指修定的方法，它也可以指定本身。那当它指方法的时候呢，指这种方法它的一个重心就是系住在所缘上。比如说我们去缘起外在的一个尸体的这个一个形象在内心中显现，然后呢专心的把注意力系住在心内所形成的这个尸体的影像上，这样的一种修法就是属于止的修法。那观它是指修慧的方法，或是指慧本身。那当它作为一种方法的时候，简单讲呢，知法是观，法呢就是指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等等。那所谓的观呢，它就是要去观察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它的自相以及共相。所谓的共相就是指无常、苦、无我，就是说首先呢要先能够观察到无常，首先要能够观察到五蕴、十二处、十八界，把每一个法关键清楚之后呢，进一步要能够观察到它的无常、苦、无我这样的特性。在我们复习一下《真知部》里面的一段经文，因为在这段经文里面呢，陈时润他做了一个详尽的解说。此等二者是顺明分之法，那我们讲过了几遍，就是说这个明是指三明，宿命明、天眼明以及漏尽明。意思是说呢，止和观是导致获得三明的方法。那修习止，或者用梵文音译来说奢摩他，能够成就什么呢？能够成就修心。修心能够成就什么呢？修心能够断所有贪。那修观，或者是根据梵文音译译为毗婆舍那，那修毗婆舍那能够成就什么呢？能够成就修慧。修慧能够成就什么呢？修慧能够断所有无明。因此由离贪而心解脱，由离无明而慧解脱。这张投影片是将刚才经文所说的脉络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整理。刚才的经文讲说修止则修心，那为什么不讲说修定呢？因为止是指这个修定的方法嘛，然后它也指定本身，为什么不说修定呢？因为定它的意思就是指心一境性，所以这里用心这个字来取代。然后修心则断贪，陈时润解释说这个断呢是指遮断的意思，遮断就是指压住烦恼让它不现起。那为什么说修止能够断贪呢？因为如果能够正安止定的话，它就可以离五欲之贪。 我们讲过说初禅的特征就是离诸欲嘛，就是远离五欲。那初禅都已经如此了，更何况是更高阶的禅定呢？断贪则心解脱，有这样的一个脉络。那修观则修慧，修慧的话能够断无明。这里的断是属于毕竟断。为什么说断无明属于毕竟断呢？因为无明是最根本的烦恼。如果无明断除了，那其他的烦恼就不会由于无明而升起。所以，当讲到说无明断除的时候呢，这个就是指毕竟断，就是指呢从根把烦恼断除了，不是像前面所讲的遮断，遮是阻挡、压住，让它不现起，可是那个根还是存在。那断除无明，就达到慧解脱。所以刚才的经文呢，它有这样的一个脉络。那对于刚才的经文，陈时润他说，这个断贪，这个是属于遮断；断无明，这个是属于毕竟断。那接下来再针对断贪而心解脱来讲，陈时润说，这有两种可能。如果就刚才的经文来讲呢，陈时润解说说，因为他和这个断无明分开来讲，所以陈时润说这个是属于遮断。那遮断的话呢，是有，就是说，是借由休止而达到的，仅休止，然后能够达成遮断这样的一个效果。外道的修法里面没有观，观是佛教的一个特色，所以外道它仅仅休止，外道是不能解脱的。那断贪而心解脱的第二种可能，它是指毕竟断。要达到毕竟断，必须要止观俱修。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上个礼拜的讲义，第五项，第五段这里。我标题又做了一些修改了，这一段一直在修改。第12页，对。刚才讲的断贪而心解脱，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借由休止而断贪，陈时润刚才有提到是属于遮断，那么经中所讲的从贪而心得解脱。从慧痴而心得解脱，还有另外的经文提到断贪喜的缘故而心得好解脱。其他的经文常常出现的，从欲漏而心得解脱。那这边都提到了这个，断贪也都提到了心解脱，因为在阿含经文里面常常出现心解脱。所以，像刚才我们这个讲义上引的这三段经文，它所讲到的心解脱，是不是都是属于遮断呢？只是一种，由于遮伏烦恼而方便说为解脱，并非真正的解脱呢？陈时润回答说。这些经中也说无明的断除，由此可知，上述经文所说的心解脱，乃是毕竟解脱。那你可以看呢，在第一段经文里面呢，有提到说，从慧痴而心得解脱，所以这里痴就是无明嘛，所以提到说，从这个无明呢。心得解脱， 所以像这里所讲的新解脱，它是指毕竟断，不是指遮断。第二段经文我没有办法确定它的这个出处，到底是有找到相似的经文啊，但是没有办法确定它真正的出处。第三段的话，从欲漏而心得解脱，在经文里面它一定会伴随着从有漏无明漏而心得解脱，所以讲到说从无明漏心得解脱，所以这个心解脱它就在这样的一个经文脉络里面，就不是遮断，而是毕竟断。这样子大家可以了解吗？所以我投影片上面整理，断贪而心解脱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属于遮断，它只修止；第二种属于毕竟断，它是指观具修。所以陈实论解释说，断贪可能是遮断，可能是毕竟断。如果不能产生真实智慧，这样的断贪就只是遮断。随着断贪而升起真实智慧，这样的断贪就是毕竟断。那要怎么样毕竟断贪呢？只用止的话，只修止的话，是不能够达到毕竟断除贪欲的。如果以止就能够断贪，那么外道也就可以毕竟断贪得到解脱。然而外道实在是不能解脱的，我们上个礼拜也有解说过，佛教的一个修行的核心是在培育了一个程度的定力之后，去观察五蕴以及它的无常、苦、无我的特性。而外道的主张呢，他们主张有一个常依主之我这样的一个，他们就是说在哲学上面呢，在思想上面有这样的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呢，他们也没有这样的一个修法，没有办法达到借由观察五蕴无常苦无我这样的一个方法，然后达到证得五蕴灭尽这样的一个无相境界，外道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呢，上个礼拜有提到禅修的两条进路，这个是依据《杂阿含经》第464经所说的，修习于止，忠诚于观；修习观已，亦诚于止。鸠摩罗什在《陈实论》里面把它翻译成：以止修心，依观得解脱；以观修心，依止得解脱。所以，我们先看第一条进路：以止修心，依观得解脱。这个是指先修习止，先修习止禅，证得安止定，最理想是达到第四禅。有了安止定之后，再转修观，观察诸法的无常苦无我。那在见道的时候，见四圣谛的时候，是止观双运的。所以呢，前面虽然止观它有，就是说虽然前面这种方法上面，就是说先修止禅再修观禅，那最后的这个止观双运是指定慧双运啊，就是说当我们要见到正果的时候是定慧均行的。没有定的话，会没有一个这个依止，它是无力的。如果只有定，没有足够的智慧，也没有办法见到真理。所以在见真理的时候是定慧均行的。第二条进入，以观修心，依止得解脱。 这是指先修习观禅，像马哈希的法门就是属于这一种。那借由观察五蕴、十二处、十八界这样的一个方法，可以达到欲界定。就是说走这条进路的修行者，他没有办法证得安止定，所以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呢是先走修习，先修禅定再修观。另外一个方法呢，直接以观这种法门来培育禅定，但是这种方法只能达到欲界定。那在见真理的时候呢，是定慧双运而得到解脱。所以两种进入，第一种进入这样的一个行者叫做止行者，第二种进入这样的行者叫做纯观行者。所以一切的修行者都是借由止和观证得阿罗汉果。那在诚实论里面，因为提到了遮断和毕竟断，所以又顺带提到两种解脱，一种叫做实解脱，一种叫做不实解脱。那实解脱就是指需要等待时机，六种时机才能得到解脱。不实解脱是指不待时机而得到解脱。那对于这两种解脱，陈时润和有部看法不一样。陈时润说实解脱呢，它是属于遮断，不实解脱是属于毕竟断。那有部认为说实解脱是毕竟断，不实解脱是毕竟断。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差别呢？这牵涉到有部和陈时润对于到底是什么样果位的圣人得到实解脱看法不同所导致的。所以我们看投影片上，有部认为说呢，实解脱是阿罗汉所得，陈时润认为说不是阿罗汉所得，是有学圣人所得。有学圣人就是指出果到三果。那实解脱因为是阿罗汉所得，有部说这个是无漏，是毕竟断。陈时润认为说实解脱是有学圣人所得，所以它仍然是有漏的，它是属于遮断。因为讨论到实解脱的问题，我们上个礼拜读了一篇经文，关于瞿底迦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说瞿底迦他得到了实解脱，然后呢他速速退转，他多次的退转，总共有就是说退转又复得，总共这样子来回了六次。第七次在获得的时候，为了要防止第七次的退转，所以决定以刀自杀。那这个魔王波旬知道之后呢，他就打算去把这件事情告诉佛陀，希望佛陀能够阻止瞿底迦自杀。但是呢，波旬并不是出于慈悲安什么好心眼，而是希望说呢，让这个瞿底迦比丘呢一直在这个退转的魔鬼境界里面。那佛陀他去见佛陀，他去见佛陀呢，他跟佛陀讲了，就是说不曾听闻佛陀的这个正法律的声闻弟子还没有证阿罗汉，还是一个有学圣人就要自杀。佛陀就呵斥魔王波旬说呢，波旬啊，你这个放逸种，你以自己的事情所以前来。然后说呢，这个瞿底迦他已经吹拂了魔君，他证罗汉入涅槃了。 然后呢，佛陀就带领着其他的比丘来到曲底迦自杀的触手来观看他。这时候曲底迦已经死了，那佛陀就说：“你有看到这个曲底迦这个尸体周围有这个黑暗的烟吗？那这个黑暗的烟呢，是魔王波旬他环绕在曲底迦四周，想要去寻找他的神识，但是因为曲底迦他已经证这个阿罗汉了，所以呢，魔王波旬呢都找不到。这是这篇经文的大意。那对于这个经文，有部和陈实论解说不同。曲底迦他退失的是什么呢？有部说呢，曲底迦所退失的是阿罗汉果。那经部还有陈实论认为说呢，这个因为刚才经文里面有提到，魔王波旬不是有问说吗？不曾听闻佛陀的正法律的声闻弟子还在有学位就自杀的，所以根据这一个呢，说曲底迦所得到的实解脱，他其实那个时候只是有学圣人而已，还不是阿罗汉果。那他退失的是什么呢？他退失的是要就是说证阿罗汉果所需要的禅定。那他当他打算自杀的时候呢，在这个时候随即就证了阿罗汉果。所以呢，有部和所以陈实论和经部他说，实解脱是有学圣人所证，他是有漏的。所以我们上一个礼拜所讲的止观，它的重点我们刚才已经复习过了。那我们接下来讲新的主题。阿罗汉有无退失之论辩，这个讨论是出于陈实论里面有两品，退品和不退品。我们刚才所讲的止观，它是属于道地句里面的定论。那这个退跟不退呢，它是属于发句。陈实论里面分为五个部分，它是按照四圣谛苦集灭道来编辑的。那前面呢，还有一个作为序论的，称为发句。发句里面提到了这个当时部派佛教里面争论的十个主题，其中第五项就是阿罗汉有退还是无退。那因为在讲止观的时候提到了阿罗汉退失与否的问题，所以我们就跳到这里，把这个问题一并讲解。主张阿罗汉有退的是说一切有部，包括正量部、独子部也主张阿罗汉有退。主张阿罗汉无退的呢，是包括陈实论，还有南传上座部也主张阿罗汉无退。首先我们看主张罗汉有退的理由。根据经典所说，实解脱阿罗汉由于五种因缘而退失。第一个呢，就是乐于处理种种的事物；第二个是乐于诵读；第三个是乐于调停纷争；第四个是乐于远行；第五个是长期生病。这个北传的经文我找不到出处，在大毗婆沙论里面呢有提到这五种退缘。现存的北传经文、阿含经文里面我找不到出处。那在南传的真知部里面有两则相似的经文，请看投影片。 所以我把陈时润所说的跟南传真智部所说的把它列出来。阿罗汉的五种退缘，第一个是乐于经营种种事物。陈时润和真智部所讲的是一样的。第二个退缘，乐于读诵，在真智部里面说是乐于谈话。第三个退缘，乐于调停纷争，在真智部里面呢是乐于睡眠。第四个退缘，乐于远行，在真智部里面的经文呢，一个讲说是乐于和大众，就是说处在众人里面，喜欢处于一个喧闹的环境里面。第二则经文，他所写的是不守护根门。第五个退缘呢，常病，长期生病。那在真智部里面，第一个经文，他是说不如实观察解脱心。第二个经文呢，是指实不知量。所以在南北传的文献里面，对于导致阿罗汉退失的这个因缘呢，说法有一些不太一样。那在我们讲义上第二条，就说罗汉有退的这个第二个理由，经中提到两种阿罗汉，有退和不退。我有去查经文，但是不确定这个经文是出自于哪里。不过在《中阿含经》里面提到了九种阿罗汉，所以请看一下投影片。中阿含经里面提到九种阿罗汉，第一个施法，第二个身净法，第三个不动法，第四个退法，第五个不退法，第六个护法，第七个实住法，第八个会解脱，第九个具解脱。这九种里面呢，第四跟第五呢，提到了退法跟不退法。那第一种、第二种、第三种、第六种、第七种，还有第四种，这个我们上次有讲到了六种阿罗汉，所以请同学把刚才止观的那一份讲义，第九页，标题是对于十解脱属于遮断的说明，下面有提到六种阿罗汉。退法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它具有遇到这五种退缘，它会退失阿罗汉果。第二种施法，就是说因为畏惧退失圣果，所以时常想要自杀。第三种护法，对于所得圣果能因众守护，能够守护的话就不退，不守护的话就会退。第四种安住法，就是说如果没有遇到强力的退缘，不防护也能够不退，那如果遇到强力的退缘予以防护，就能够保持不退，不防护的话就会退失。那么如果不精进而猛力的修行的话，他就不能升进为更优的罗汉种性。更优的罗汉种性是指像变成第五种这样子。如果修，就是说如果能够精进而猛力的修行的话，他就可以升进为堪达法的阿罗汉。 那第五种堪达法就是说，他堪能达到最高的罗汉种性，叫做不动种性。达到最高的这种种性，就不会再退失圣果了。所以呢，主张罗汉有退的第二个理由，他也是引用经典所说两种阿罗汉，退相跟不退相。第三个理由，像同学可以发现，当某一个部派主张一个理论的时候，他要证明这个理论，他的一个方法就是引用经典作为证明，这个经典所说它是属于圣言量。第三个理由，经中说比丘退失解脱门却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先休息一下，谢谢大家。我们再来看主张罗汉有退的第四个理由，也是引用校正。经中说，观察色身有如朽旧不牢的空瓶，防守心意有如城墙一样坚固，以智慧与魔鬼奋战，守护胜利而无有坏失。这是出于出要经里面有一个偈颂，观身如空瓶，安心如历程，以锐与魔战，守胜勿复失。因为最后一句讲到守胜，守护胜利，不要再次失去，所以有退论者他就根据最后这一句，他主张说，如果阿罗汉没有退失，就不应守护胜利。换句话说，这个佛陀所讲的守胜勿复失，要守护，不要让他再失去，这个句话呢，暗示着即使证得了阿罗汉，还是有可能会退失胜果。那我在读这个偈颂的时候，对于为什么要把这个色身观为空瓶，那时候不太理解为什么要观为空瓶。我看了出要经对这个偈颂的解释，他说呢，因为空瓶里面可以盛装东西，那盛装什么东西呢？它可以盛装善恶业。这个色身盛装着善恶业，而它是微脆不牢的。这个瓶子，它是一个朽旧不牢的空瓶，里面装的东西呢，不能久停啊。这是比喻我们的色身无常败坏，不可久住。所以读这个偈子，看过去好像很顺，但是仔细想一想，为什么观身如瓶？当然也可以讲说，这个瓶子是很容易碎裂的。所以我们的这个身体跟这个瓶子一样，不小心就瓦解了。那在这个偈颂原文里面说空瓶，就是说它里面可以盛装我们的善恶业。你装善业呢，你就有这个善业的功德来，就是说装饰你。你装的这个恶业呢，命中之后呢，就是投身到不好的地方。接下来罗汉有退论者说提到的所依据的第五个理由，经中说有两种智，净智和无生智。那净智在诚实论里面，他解释说是阿罗汉自知断除取向心的智慧。取向心，如果觉得同学如果觉得不好理解，他就是指想运的意思，想就是取向的意思。那在诚实论里面，想它会就是说激发种种的烦恼，由想运引发种种的烦恼。所以净智我们可以把它再解释为阿罗汉自知断除烦恼的智慧。那无生智呢，是阿罗汉自知 取向心不再升起的智慧，或者说阿罗汉自知烦恼不再升起的智慧。简单的讲，静智就是哦，我知道断除烦恼了。无生智是知道烦恼不再升起，这两个不一样，同学应该可以去分辨嘛。就好像有人被毒蛇咬到了，除去蛇毒，这个叫做静智。那知道不会再受到蛇毒的侵害，这个是无生智。先断除了烦恼，接下来知道烦恼不会再升起。那有推论者就说，如果得到静智，就可以使取向心不再升起，那又何须无生智呢？他这里的意思是说，使解脱阿罗汉只有静智，没有无生智，因此有退。有部刚才我们有讲过，他对于实解脱的解说跟诚实论不同。那有部诚实论说实解脱是属于有学圣人，有部说实解脱是属于前五种阿罗汉。刚才我们有解释过退法，就是遇到退缘就会退失。另外一种是思法，担心退失，所以时常想到要自杀。第三个是护法，能够应众的守护他的圣果。第四个是助法，就说不遇到强力的退缘，他能够防护的话，就不会退失。然后因为他没有精进猛力的修行，所以他没有办法升进为更优的种性。然后第五个是堪达法，他可以就是说堪能达到最后的最高的不动种性阿罗汉。那这五种阿罗汉呢，他有静智，没有无生智。无生智就是说知道烦恼不再升起，因为他没有这个把握烦恼不再升起，所以这十解脱的五种阿罗汉他是有退失的。有无生智就不会再退失了嘛，因为无生智就知道烦恼不再升起。不实解脱它是指第六种不动法阿罗汉，这种阿罗汉就具有静智和无生智，因为有无生智的缘故，所以它不会退失。再来有退论者讲到的第六个理由是关于优陀夷他执难舍利佛，舍利佛对于灭尽定他提出了一些看法，然后呢被优陀夷一而再再而三的反驳。那这篇经文就是罗汉有退论者的这个校正之一。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等我们再来读这篇经文。罗汉有退论所引用的第六个校正，中阿含经第二十二经成就戒经，请翻开讲义第五页，地点在舍卫国奇树几孤独园，主角是舍利弗。他跟比丘们讲，如果比丘成就戒、成就定、成就慧，他就能够在现世出入想知灭定。想知灭定就是灭尽定，必定会有这样的事情。如果在现世没有得到究竟智，就是说没有证阿罗汉果的话，身坏命中过团十天，团十天是指欲界天，因为这里的天人呢，还是有这个五欲的需求，他还是需要吃东西，所以称为团十天。就是说如果这个得灭尽定者现法没有证阿罗汉，他死了之后 他会超过欲界天，他会投身到一生天中。一生天就是说，这里的天人，他不是由父精母血所成，不由父精母血 所生成这样的这个天人呢，叫做一生天。那等一下会解释他到底是色界还是无色界呢？那这个人呢，这个得灭尽定者，他就会在一生天再次的露出想之灭定，必定会有这样的一个事情。这一段就是说，如果比丘戒定慧成就的话，他可以在这辈子呢证得灭尽定。那证得灭尽定有两种人，一个是阿那含，一个是阿罗汉。那如果说这个得灭尽定者，他在这辈子没有办法，就是说命中前证阿罗汉果的话，他死了之后，他的投身呢会超过欲界天。我们讲说阿那含的话不还，就是说不会再来到这个欲界了嘛，所以欲界天他也不会再投身到这里。那他会升到一生天中，在一生天呢再次的入灭尽定，这是这一段的意思。然后当时有一个人叫做乌陀夷，他也在大众中。乌陀夷就说，尊者舍利佛啊，如果比丘升到一生天中，在一生天露出灭尽定呢，终究是没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用比较直白的话来讲，优陀夷就是在吐槽尊者舍利弗呢，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跟比丘讲，就是说比丘成就戒定慧的话，现世能够证灭尽定，那如果现世不得阿罗汉果，死了之后会超过欲界天，投身到一生天中，于一生天入灭尽定，必有这样的事情。然后呢，乌陀夷呢，他也是舍利弗讲一句，他就反驳一句。他说呢，如果比丘升到一生天中，初入灭尽定，终究是没有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为什么两个人就是说优陀夷要一直反驳他呢？这是因为优陀夷对于舍利弗所说的一生天，他有不同的理解啦。等一下看到后面就会了解，就是说他们两个人对于一生天的定义不同，所以呢，优陀夷认为说这个是不可能的。然后舍利弗他就这样子想，这个优陀夷他一而再再而三的非难我所说的，又没有一个比丘赞叹我所说的，我宁愿前往世尊的地方。于是舍利弗就去造访佛陀，稽首作礼，退坐在一边。舍利子去了不久，乌陀夷还有其他的比丘也前往佛陀那里，稽首作礼，退坐在一边。然后在这个大众中，舍利弗又告诉其他比丘讲同样的话啦，就是比丘如果成就戒定慧，在现世能够证灭尽定，如果现世没有办法证阿罗汉果，身坏命中之后超过欲界天，升到一生天中，在一生天中再次的入灭尽定，必定会有这样的事情。然后乌陀夷又讲说，舍利弗啊，比丘如果升到一生天中证灭尽定，终究是没有这样的事情。经文一直在重复啦，就是他要把那个那种不断的反驳不断的反驳那种情况让读者能够体会。就是我们可以去想象，他每讲一次，优陀夷就反驳一次，所以你看又一而再再而三的，又舍利弗又在讲，他没讲完 优陀夷就反驳他。所以呢，尊者舍利弗他就这样子想，这个比丘在世尊前一而再再而三的非难我所说，也没有一个比丘赞叹我所说，我最好是保持默然。那这时候佛陀出来主持公道了，他就问乌头陀夷说，你说的一生天是什么？那这里有一个麻烦，就是说如果把文献拿来做对照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些差异啊。在中阿含里面，乌陀夷认为说这个一生天是指色界天，可是如果我们对照真支部大毗婆沙论里面所讲的，我们看真支部的原文，优陀夷啊，你是认为这个一乘众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一生天是什么呢？然后呢，优陀夷就回答说，是诸想所成的无色诸天。就说优陀夷在根据真支部，优陀夷认为一生天是指是无色天啊。在大毗婆沙论里面，佛陀说，你优陀夷是以什么为一乘升天？你岂不是想要说非想非非想触天吗？那优陀夷回答说，对，就是这样。所以这里我做了一个整理，优陀夷认为一乘天是指什么？中阿含是说色界天，真支部是无色界天，有部是非想非非想触天。那如果从陈思论里面来看的话，他对于经文的理解是属于后面两者，不是中阿含北传中阿含里面所讲的。所以这边我们基本上就暂且把它理解为，优陀夷所讲的这个一生天呢，是指无色界天。佛陀就当面呵斥乌陀夷说，你这个愚痴人啊，你看不见没有眼睛啊，你是凭什么要来跟人家讨论甚深的阿毗达摩啊？阿毗昙就是阿毗达摩，就是对于经典的解说。于是呢，尊者乌陀夷被佛陀当面呵斥之后，内怀忧戚，低头默然，思辨无言，若有所思。那世尊当面呵斥尊者乌陀夷之后，又对阿难讲说，上尊明德长老比丘被他人所劫难，你为什么故意放纵而不做抉择呢？你怎么不出来主持公道呢？你这个愚痴人，你没有慈心，你舍离背弃上尊明德长老。这阿难被扫到了，他一定觉得说，这关我什么事啊？于是世尊当面呵斥尊者乌陀夷及尊者阿难之后，跟其他的比丘说，如果比丘成就戒定慧，便于现世能够证灭尽定，必定有这样的事情。如果在现世不得究竟智，身坏命中超过欲界天，升到一生天中，在一生天中再次证灭尽定，必定有这样的事情。就说佛陀是认可舍利弗所说的。佛陀这样子说了之后，就进到禅室里面静坐默然。这时有一个尊者叫做白净，他在大众中，尊者阿难就对白净说，是别人所做的，而我却得到责罚。尊者白净啊，世尊下午的时候必定从禅室出到比丘这个大众前趺坐而坐，和大家呢一起来议论这个事件。 尊者白净，您当回答佛陀所问，我非常的惭愧，在世尊的这个面前，还有这些具足梵行的大德面前，我感到非常的惭愧。于是世尊在下午的时候从禅室出来，到比丘大众前趺坐而坐，然后说，白净啊，长老比丘他是具有哪些条件被其他的梵行者所爱敬尊重呢？尊者白净就回答说，长老比丘如果有五法五种条件，他会被诸梵行者所爱敬尊重，是哪五个呢？第一个，长老比丘修习戒禁，守护从解脱，又能够善于摄持威仪礼节，见到小小的罪，心中时常怀着怖畏，然后受持他所受的这个戒律。世尊啊，持守戒律的长老上尊比丘，他被梵行者所爱敬尊重，所以第一个条件就是持戒。第二个条件，长老比丘广学多闻，手持不忘，积聚博闻。那他手持不忘积聚博闻的是什么呢？也就是法，这个法是初善、中善、后义善的，他有这个义理，有文具，他具足清净，他显现梵行。那长老呢，他能够对这个诸法，像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初中后善，有义有文的这种清净诸法，广学多闻，万习自谦，就是说他不断的研习，然后义所为观，明见深达。多闻长老上尊比丘为诸梵行者所爱敬尊重，所以第二个条件是多闻。第三个条件，长老比丘得四真上心，四真上心就是指初禅乃至于四禅，然后呢，现法乐住，亦不难得。这个禅师长老上尊比丘被诸梵行者所爱敬尊重，所以第三个是能够得禅定。第四个，长老比丘修行智慧，观心衰法。心衰法就是指他能够观五蕴、十二处、十八界这些法的生灭，得到这些这个能观察生灭的智慧，智慧明达、圣慧明达，分别晓了，就能够净除这个种种的苦。智慧长老上尊比丘被诸梵行者所爱敬尊重，所以第四个条件是智慧。第五个呢，是长老比丘诸漏已尽，不再有结，结是指烦恼，心解脱，慧解脱，于现法中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有，我身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知如真。漏尽长老上尊比丘被诸梵行者所爱敬尊重，所以这五个条件是什么？第一个是持戒，第二个是多闻，第三个是禅定，第四个是智慧，第五个是漏尽。所以长老比丘如果成就这五法，就被诸梵行者所爱敬尊重。那世尊就问白净说，如果长老比丘没有这五法，他是以什么样的缘故受到这些诸梵行者的爱敬尊重呢？白净说，如果长老比丘没有这五法，就没有其他的事情能够使梵行者爱敬尊重了，只有以这个年纪大啊，头发白啊，牙齿掉落啊，健康日衰啊，然后身体弯曲，脚有毛病啊，体重气上 不晓得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可能身体很沉重吧，然后走路气喘吁吁的吧，然后呢要拄着拐杖而走，然后肌肉萎缩啊，皮肤很松弛啊，脸皱得像得过这种这个天花水痘这样子，有很多这种疤，然后呢他的这个身上的这些感官啊，都已经不灵光了，颜色丑恶，这个长老比丘呢，因为这些色身败坏等等的这些缘故，受到诸梵行者的爱敬尊重，就说因为老，所以才尊重他啦。那世尊就回答说：“是的，就是像这个样子。如果长老比丘没有持戒、多闻、禅定、智慧、漏尽这五法，就没有其他的事情可以使梵行者爱敬尊重。他只以这个年纪大、头发白、牙齿掉落、健康日衰、身体弯曲、脚有毛病、身体沉重、气息不顺，然后拄着拐杖，然后肌肉萎缩、皮肤松弛、脸皱得像麻子、猪根呢这个不灵光。颜色丑恶，因为这样的缘故，使这个犯行者去爱敬尊重他。然后有一些重复的文句，这些重复的文句是在讲尊者舍利弗，他具足了这五个条件，所以最后一句讲说：白净啊，舍利弗比丘，他成就了这五法，你们应当共同的爱敬尊重他。这篇经文有两个重点。第一个，得灭尽定的人，如果这辈子不能得阿罗汉果，他来世会投生到哪里，再次入灭尽定？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什么样的长老比丘值得被尊敬？这里提出了五项：持戒、多闻、禅定、智慧、漏尽的长老值得尊敬。舍利弗他具足了这五项，应该被众人所尊敬。但是乌陀夷比丘呢，他多次在众人前还有佛陀面前反驳舍利弗。那他不了解舍利弗所说的是什么？那多闻第一的阿难，他明明知道舍利弗是正确的，舍利弗所说的是什么意思？他却不去制止优陀夷在众人面前反驳舍利弗。那这个两个人呢，不论就是说始作俑者，乌陀夷，或者是说消极不管的这个阿难，这两个人对于舍利弗都是不尊重的，因此被佛陀所责备。那接下来就是要回到哲学的问题，这个一生天，舍利弗的意思是说，得灭尽定者，如果死前不能得阿罗汉果，命中之后投生一乘升天，于一乘升天再次入灭尽定。那根据有部的解说呢，这个舍利弗所说的一乘升天，就是指色界天。如果按诚实论来看呢，也是认为说，舍利弗所讲的一乘升天是指色界天。那优陀夷对于这个一乘升天呢，他把它理解为非想非非想数天，因为基本上就是说，你得什么禅定，如果你还要投生，你下辈子会可以投生到那个跟禅定对应的天界嘛？那灭尽定它的这个所依地就是非想非非想处，那既然证的非想非非想处，就是说，既然证的灭尽定，那如果他这辈子没有办法证阿罗汉果，那下辈子他应该要投生到非想非非想处天。可是投生到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在这里，就是说包括整个无色界天呢，这里的天人是没有办法入灭尽定的。为什么呢？无色界不是无色吗？所以这里的人他之所以存在，他要靠心识的活动来维持他的存在吗？ 可是无色间没有色，那什么叫做灭尽定？同学知道它的定义吗？灭尽定是指停止一切心事活动的禅定，它跟无想定被称为二无心定。所以换句话说，入了灭尽定，心事活动完全停止，那在无色界已经没有色了，又没有心事，这样根本就不存在啦。这样是色心俱灭，他的命根没有办法依靠，就是说没有可以依止的东西，这个叫做死，不叫做入定。这里同学了解他的意思吗？那陈时润他在这里呢，他是这样子解释啊，他说这个经所得到的，这个经所说的这个得灭尽定者呢，他命中没有正果，那他还有来世，他投生到一生天，这个人呢，他是退失正果之人，就是说他原来是阿罗汉，然后呢退果成为阿那含，然后呢他投生到这个一生天，这个人虽然退失正果，就是说阿罗汉退失正果，成为阿那含，然后他投生到色界里面，所以根据上面六个理由，阿罗汉是会有退失的。